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 Trina's Talk 的第26集，希望在远方的你们一切都好。嗨，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6月的月圆人物。那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Fion， 他是目前在英国一个房地产中介担任 Marketing Executive 的台湾女生，那我们就欢迎 F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很谢谢 Trina 邀请，那我目前就是 base 在伦敦，然后我的话来英国已经差不多10年了，就是也是来这边念书，然后就留在这边工作。然后对，像刚刚Trina说的，我现在就是在房地产中介做行销的职位。其实好不习惯哦，今天因为平常都是我访问别人，我是第一次受访问。
对，就是不用他在公司有开一个podcast 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帮公司做内容的部分。但是都是我访问别人。
今天第一次担任受访者。
真的真的。
好，那要不要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就是在你做行销之前其实你还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好啊好啊。我就从英国工作经历来讲好了，就是我那时候是在这边念Fashion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然后念完之后呢，我进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精品销售的工作，然后其实在中途也是有做过实习，就是在同一个精品的牌子，然后那时候老板还蛮照顾我的，然后就去那边做实习生，大概做了快4年吧，然后才转入到一个行销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是帮一个精品代购公司，也是做行销的职位这样子。对。
那 Fion 你之前其实应该是在 retail 工作的经历比较多，对不对？
对对对，在那边做了4年左右，不同的牌子。
哦，就是精品业销售这样。
对对对。
哦，那后来你怎么会想要转做行销呢？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在精品销售嘛，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代购正兴起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听过什么叫代购，然后那些代购他们都是留学生，所以跟我年纪都蛮相仿的，其实后来都变成好朋友啦。后来有一次我要转，就是在转职的时候，因为其实在精品业其实你做的不要太差的话，其实蛮容易会被挖角的。
哦，对，我有听说。
对，尤其是中文销售，就你如果真的还 OK 的话，其实会一直有牌子去接触你。反正那一次机会就是也是有别的牌子来挖角我，然后我就问了这个代购的朋友，我就说哎，你觉得我去那个牌子那边生意好不好啊，我就想说了解一下市场状况嘛，因为业绩还是蛮重要的。
对
对对。然后我就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哦，其实我想要找人呢，就是他自己想要开始开就是一个正式的代购的公司，然后他希望可以有个人可以跟他一起做，然后可以帮他做 marketing 这一块，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是莫名的就加入了他公司，就等于被他挖角这样子。
对啊，
对，还蛮妙的，但是就确实还，对啊，蛮有趣的一个转折吧。
你觉得跟朋友一起工作，就算说就是他挖角你，但是你自己会不会很有负担？就是因为毕竟有友情压力，还是你就是 business 归 business？
还是会有，而且其实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小几岁，但是工作上我就还是会叫他老板啊什么的，就是还是会觉得哎，老板今天怎么样啊什么，但是就还是公事要做好啦。但我觉得像你说的压力是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是朋友的 business 欸，就是要把它弄好，不能给人家搞砸了。
对
对对对，就是还会有另外一种责任感在吧，我觉得。
但你有自己的自主权吗？就是比如说哎，行销你想要怎么做，那你有这一部分的掌控权吗？还是其实你是照着老板的意思去做行销？
其实我掌控权还蛮多的，因为老板就是一直在忙着接单而已，然后我要做什么就是我自己决定好跟他 report 一下，然后他点头就 OK 了。所以
哦，那很不错耶。
对对
对，
就他也还蛮信任我的，所以就还蛮开心的工作起来。
这对第一次接触行销工作的人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取得比如说上司的信任，然后让你放手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对你接下来的职涯感觉会比较 让你对自己比较有信心，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可以尝试的东西蛮多的，
对啊，
然后整个公司的氛围也都是很年轻啊，很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所以就其实在那时候我在公司里面我是最老的一个，那时候我也才二十几吧，我忘记几岁了，
天啊，这样就最老了，
真的，所以我们公司就是非常年轻，然后大家都很多想法、然后也是各国不同的人，所以对、
哦、
就会
很酷、
很多新的尝试。
那后来怎么会转到房地产呢？
转到房地产，其实我也是因为蛮想要转领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 fashion 有点做到后来，有一点觉得我想要把它变成兴趣，而不想要把它成为工作、就有时候可能在本来是兴趣，然后你因为兴趣而去做了这个工作之后，那你反而就是会消磨你本来对它的热情跟兴趣、
哦就是、我知道这就是那个一直很有争议的议题，就是你要那什么兴趣当成工作、
啊、对
还
是
工作
培养
的兴趣，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后来是觉得说其实应该是要在工作中去培养的兴趣，因为我自己就是真的觉得我本来的兴趣是 fashion， 但后来有点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有点就是消磨到觉得啊，就是觉得 fashion 产业真的好辛苦啊，然后就是可能人员之间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问题、可能又比其他的产业更严重。
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其实后来我不是帮了老板开了他的那个就是一间就是
实体店，
对，然后其实开实体店之后又有一些新的员工嘛，因为他等于是另外一个公司了，就是会有跟新的员工有一些交流、可是就在这边就觉得哇，就是真的就是 fashion 的人就有感受到那种针锋相对啊，然后就是对，就如果你可能稍微穿的不是那么很 fashion 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你凭什么在 fashion 界工作，
天哪，
这种对对对，都觉得为什么我要承受这种压力，我只是做个 marketing 的人啊，
每天上班压力好大，要先看自己的服装，
就觉得
得体
就没有办法穿牛仔裤出门那种，就觉得哦天哪
压力好大、
啊、好辛苦哦。没有啦，其实还是可以啦，只是就是人家就是可能会看你的眼神会比较不太一样，
对，就是真的会对你品头论足的感觉。
对啊，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把工作就是做成这样，就我还是觉得
对啊，
对，所以就想说转一个产业，然后后来刚好也是找到了在房地产的行销的职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地产其实也蛮有趣的，我也蛮有兴趣的。
嗯，了解。那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一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你作为 marketing executive 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涵盖了什么部分
哦？工作内容哦好多啊
包山包海
真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公司的概况好了，像大家可能会比较能够想象就是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公司是一个跨国的房产公司，那除了就是买房卖房啊，也有什么留学啊移民等等，就是各种这种类似包山包海的服务。然后我们公司的编制比较小，所以在英国的部分就是行销的话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再就是我老板了，所以就是我直接 report 给他这样子。然后呢小编制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会包山包海，
对
对，就也不能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会比较广然后也比较细，所以我一天的工作内容哦，比如说我从一早好了，就比如说我早上在化妆的时候我就会先开始听 podcast， 就是听每一天的新闻，因为其实在这个产业啊新闻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在房地产业会有很多新的政策或者有一些新的数据，那其实比如说不管你是房贷有新的政策出来啊、或者是有什么就是签证又新开放什么，这就是完全都要 follow 到最新的 news， 所以我就早上都会听新闻。然后再来呢进公司之后每天固定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看一下 Google Ads 啊，就是看一下广告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做一些调整
、
然后看每一个社群媒体的留言，看私信，然后看 email 这种的回复，这就是每天固定的事情。那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会要去看新的建案嘛，
对
对，然后看新的建案，然后就要去拍照啊，然后拍影片啊，因为我们公司有 YouTube 的频道，所以拍影片然后剪片、然后刚刚群长有说我们有那个 podcast 所以有时候要准备就是联系要访问的嘉宾，然后要录 podcast 啊，然后剪辑啊，然后还有要写文章， 然后有时候会办活动，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亚洲或台湾想要过来英国买房的人比较困难，所以很多活动都变成是线上的了，所以就是、对，可能要准备一些线上活动的内容啊，然后安排直播啊，主要可能就是分创作吧，创作内容的部分，然后 Google Ads， 然后各种平台的经营，然后还有就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活动这样子。对，
天哪，就是工作内容真的很多。
对，然后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就是 training 啊，各种的会要开。其实 training 我还蛮喜欢的、
你是说就是什么样的 training？
因为我们身份是中介嘛，所以当就是有新的开发商有新的案子要出来的时候、那些建商都会就是给我们做 training， 然后就会介绍他们这个案这个新的建案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的区域。
对啊，就是蛮有趣的。
对，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会准备的蛮详细，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会介绍说他那一区的特色是什么。那其实有时候根本就也不是在伦敦而已，会在什么剑桥啊、牛津都有。对对对，然后就会认识到不同区域，然后认识到不同的建筑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理念是什么，然后、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规划，然后有想到什么人性化的那种。对，都觉得、好有趣。我就怎么就是觉得这些案子都有好多就是深层的东西在里面。
对啊，就是虽然说只是房地产，但其实好像你可以透过这个视角去认识英国。
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然后又每因为每一个那个建案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主题，然后会连接到当地的历史、对对对、或者是附近的建筑是带什么风格，那他们也会把外观做成那样的风格，或者是附近有什么名人住在那、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那从此之后就要看到那个建筑就是长得很奇特，就知道一定是跟当地的某个东西有关系。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新盖的，然后你又觉得感觉特别奇，我不要说它奇形怪状好了，比较就是新潮，然后对颜色也很新颖的话、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了解，好，长知识。听起来就是虽然说你的工作内容真的涵盖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其实应该有几个部分其实是你发现你很有兴趣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对，比如说你对社群媒体经营其实是最感兴趣的，还是是比如说对广告表现优化之类的？
因为我社群媒体经营就是从之前的那个代购的公司就有做过了，所以其实我真的说是新接触到的是就是广告表现的部分，所以我其实现在很有兴趣的是广告表现的部分、就每天都会在后台看那个数据，然后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要怎么调整它呢？然后就会去做各种那个 research 啊，然后看那个文章跟看那个 YouTube 什么的，就觉得就完全对我来说应该是新的领域吧，就是我也才刚学习不久，所以我目前就是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对，就是看数据的变化就觉得就是天哪，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有时候可能改一个东西然后数据真的就不一样了，就觉得哇好神奇哦。
对
对对对，
好，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好处吧，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就是英国的工作其实都非常的专精，就是比如说一个工作职位他可能就是只专门做一个领域而已，就比以我的工作来说、我就是真的只专做一个小的领域、可是就像你这种就是可以做很多不同事情的其实反而比较少见，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真的是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才会这样子。
对，其实也是有好有坏啦，就是可能像这种你接触的行销的部分很广，那你可能也可以找到说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行销是哪一个部分、那你可能之后可能再往那个路线去发展。
对啊，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想要找行销相关的工作，可是行销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
对，很多，
對，所以我觉得对啊，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觉得就算是有一种在一个大的那个叫什么球池里去找一颗你喜欢的球，然后
对，你好会比喻哦。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你接触多了你自己也会知道说哪一个才是真的适合我，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想象说我其实真的很喜欢经营社群媒体，但你可能经营完之后你再觉得没有，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啊。
对，就是比那种你可能一开始就专找那种经营社群媒体的职缺，
嗯嗯嗯，
做久了才发现哦，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这个工作，對，
做久反而觉得是压力。
对
对
对对对。對啊，好，那我之前有听你说，就是其实你是在去年英国封城的时候，在转职，那也是在那段时期找到现在这一份工作。
对。
你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想要跟大家分享？
啊，这个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也算是蛮衰的，因为我去年就是刚好从台湾过完年回来英国，
嗯，
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台湾开始疫情好像有一点要开始了，就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就是刚好回英，就是在英国还没有什么事情嘛，赶快回去找工作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我就是抵达伦敦一个礼拜之后，政府就宣布就是
封城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对，
我要不要回台湾了？对，反正那时候真的就觉得为什么那么倒霉，因为封城呢，就大家也都措手不及嘛。那
对啊，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有，因为我真的是一到伦敦我就开始弄履历，开始投工作了，所以我那时候已经都有安排好面试了。但因为封城，然后后来又取消，那我就有点沮丧。其实那时候封城真的是，其实我自己的状态蛮不好的，因为其实你在伦敦居住的生活费是蛮大的，那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啊，
然后你又封城关在家里，就其实精神上是真的是蛮焦虑的。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又没有工作，你自己就已经有压力，你就会觉得我每天一醒来我就是要开始找工作，那我如果没有在找工作的那一分钟我就浪费掉了，
嗯，
我觉得自己就会开始
给自己压力。
对，因为你就会觉得，啊，就是再不找那怎么办呢，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工作。然后反正我就是那时候真的每天醒来就是开始看工作啊，然后上 LinkedIn， 然后改不同的履历，然后就是 联络一些人力中介啊，但真的就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回复，因为很多中介也是说大环境大家都很不确定，所以现在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公司会有什么影响，所以那时候就很少职缺，然后我自己状态也很不好。对，
嗯，
后来就是刚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自己本身是 self-employed 的，所以他还蛮，就是蛮知道怎么安排跟规划自己的作息，然后他后来就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他就说我就会给自己制定一个上下班的时间，
嗯，
就是我就是规定好，比如说我就10点到6点，那结束之后我就不要再想工作事情了，就是还是要有休闲活动，不要每一分每一秒都投入在那里面，然后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生活节奏。然后那时候又有一个好姐妹她在做线上的那个比亚提斯教学，所以就是有一些舒缓的那个过程，对，然后我后来就开始真的是比较找到规律，然后我就有给自己设定目标，就是我每天就是要投5个工作，那我如果没有看到适合职缺，那我就要花其他的时间去做网络的学习，
对
对对对，所以就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建议，就是还是要规律作息，然后制定目标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可以往那个找到工作方向前进。
对，然后适当的运动跟休息。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让你找到这一份工作，目前这一份？
这一份工作其实也是蛮神秘的，因为我就忽然接到一个猎头的人的电话，我其实根本没有跟他合作过，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而且在我接到这个猎头电话的那时候，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一个公司的 offer 了，然后我都觉得他怎么是打了，因为你知道诈骗电话很多，我都不太接那种陌生电话，
对对对
后来他就传简讯给我，就说什么我是谁谁谁，我是来 LinkedIn 上面看到你的 profile， 然后他就跟我约时间，后来我就打他，就说就是有一个房地产的他们公司在缺，就是在征行销，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说哎，房地产，哎，就是我因为我一直也蛮想要转产业的嘛，就是因为刚刚说的原因， 对，
啊，
对，反正就还是去了这个面试。其实当下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他其中的内容是有说需要会就是 Google Ads 啊，就是广告投放的一些部分，那这个是我之前的工作没有操作过的，
嗯，
对，但是我就是在封城期间我有上了很多网络的课程，因为我就是对他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去上了很多课程，对他有基本的了解，
嗯，
对，反正后来就对，后来就因缘机会下面试了这个公司，然后就上了这样子。
那很不错耶。对啊，很棒。那这段时间大概耗费多久？就是从你就是你整个找工作的时间。
差不多半年左右。
差不多就是去年在找工作的人真的都差不多花了快半年快到一年的时间。
真的，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对企业角度来讲，他们真的也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招人，他们能不能撑下去。所以对啊，我觉得能找到工作的人我都觉得很厉害。我没有说自己厉害啦，就是我就说很幸运。
对，可是其实就是你有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像是制定一个规律的生活作息跟一直不断的进修，我相信都是有帮助的。那你没有想要给就是在英国找行销相关工作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刚毕业的学生好了，可以就是多看一下不同行销职位的那种 job description。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看 job description 的，因为行销其实分蛮多种类的。
对，
然后你去看每个公司不同的 job description，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你可能以后可以发展成什么职位。有一些雇主他也会直接写得很清楚嘛，他就是要有某些的软体的技能，或者是某一些实际的经验。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发现自己不会，那你就可以去补足这个部分。对，因为我那时候会开始上很多线上的课程，也是因为我看了很多 job description， 他们都有要求，比如说你至少 Excel， 你要会一些什么就是枢纽分析表啊，然后你要 Google Ads， 你要会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ds， 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操作后台。
对，
就是这种东西，那其实线上的资源都超多的，就
对，免费的资源真的蛮多的。
对啊，所以你就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认真阅读这些条件，就可以顺便去增进自己。对，
而且其实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吻合每一个他开的条件，
对，
或者是说你真的一定要有相关的操作经验，因为有时候应该说就是很难有什么都会的人。
对，
而且
但是公司都是要什么都会的人。
对，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个 job description 吓到，然后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没有吻合这个或那个，那我就不投了。可是有时候去碰碰运气反而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都有的美德就是很谦虚。就真的不用太谦虚。而且就也不用觉得自己因为不是本地人就没有什么优势，其实我觉得我们才有优势啊，因为除了语言之外，我们就还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啊，以伦敦来说好了，就是非常多元跟国际化的城市，那其实你在工作上场合遇到的人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对，这是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了解不同文化反而是一种优势，就不要觉得说我们不是本地人就比较少机会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是说已经有一些相关经验的行销人的话，那在找行销工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先看自己，整理一下之前自己的经历是什么，那可以直接联系人力公司，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对，因为有一些职缺其实不是公开的，所以你让人力公司知道说你其实有在找别的机会的话，他们其实会蛮愿意帮你推荐的，就是如果有适合职缺的话。然后就是有时候会有人说，比如说在台湾你有工作经验，其实到英国都是零，还是要从零开始，但我觉得其实不完全是啦。
不见得。对
对对对，因为你在台湾累积的还是你的技能跟你的就是你的职业的专业度，所以不用说你觉得你在英国没有工作经验就还是没有机会。然后我觉得蛮可以花时间经营 LinkedIn 的。
对，就是
对，
真的。
就不管你是比如说你发一些产业相关的文啊，然后你就是转播别人的内容啊，或者是你参加了什么活动或者是讲座，有一些什么心得都可以分享。就是我觉得在 LinkedIn 上面稍微活跃一点，尤其是你在找工作的期间的话，我觉得会蛮有帮助，也可以多参加那种 networking 的活动。
对，
因为对啊，我觉得人脉还是蛮重要的。
嗯，
尤其现在是很多不同的平台，你可以去认识到不同的人，不管你去 Clubhouse 好了，或者是你在 LinkedIn 上面就是私讯，其实你都可以认识到跟你的想要进入的产业跟工作有相关的人。
对
对，然后很多工作其实都是聊天聊出来的。
嗯，真的。
你有觉得吗？尤其在英国，就是有时候你跟朋友聊聊天，然后就说、哦、其实我现在想要找其他工作，那朋友就说哎、欸，我认识那个谁谁谁，他们有在。
对对对对
对，
就其实说圈子大其实也没有到很大，因为当你认识在同个圈子里面的人多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欸，其实 A 都认识 B， 然后或者是某某某就是都有互相认识这样子。
真的，所以也不能做什么坏事，因为
就是真的我有非常深刻的体悟。因为我昨天才在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然后他是一个 contractor，
嗯，
那我就在跟他聊说哎、欸，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contractor， 然后他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然后一问之下才发现哦，原来他们两个之前共事过。
哇
哇，然后
世界好小。
对，但是就是他们两个不熟啦。对，但是他就说哦，那我知道了，就是之后会避开他。
天哪，
但是这种真的就是要，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媒体圈其实真的蛮小的，然后又是在，如果你又是在就是非常相近的公司，
嗯，
一直换职位的话，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你是谁。
对，就一定会听过，就是哦，他就是谁谁谁。而且坏事就是传千里啊。
对对对，就是我就昨天就不小心就卖了之前那个人。
那也是因为自己做不好， 没办法了。
对啊，就是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圈子可以大也可以小，但是就是真的要 networking， 要训练自己去接触陌生人，然后
对，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就要走出自己的朋友圈圈，就是有机会就多认识，对，多认识相关的人。
对啊，而且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台湾人在英国其实算相对的小圈子，因为也没有那么多人、
嗯嗯、
没有那么多台湾人在英国。 对啊，就其实大概问一下就会 就发现哎、欸，其实 A 是你的朋友，然后 B 是我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 A 跟 B 认识这样。
没错没错。
对啊，哎，那你觉得说就是之前你有 retail 的工作经验，会不会对找行销相关的工作有加分？就是
其实我觉得有耶、欸嗯、我觉得没有做过 retail 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不就是卖东西吗，很简单。
嗯，
没有哦，精品 retail 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 retail 其实它就是很像那种你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你就是去磨练的地方。
对对 对
就是去打怪之类的。
对，
就我觉得也不光是对行销工作有技能上有帮助，就比如说你要很会沟通吧，就是你在 retail 你每天要接触这么多人，而且是在伦敦哦，是在精品，所以你接触到客人，我之前会接触到明星啊，
有
皇室，对，是那种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想过你人生中会接触到皇室的公主什么这种的人，所以你沟通能力一定要强啊。而且因为你接触到的就是世界各国的人，所以你的 OK 的级别是世界级别的。
对对，
就是会有超级的 OK， 所以你要跟他们就是 应对是很花脑力的。然后再来我觉得 retail 也在比如说 teamwork 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
因为一间店你有这么多人，你要怎么跟大家好好相处，你也不要到成为就是 best friend 啦，你就是可以相安无事的工作完、
嗯、
就没事了。然后你要有比如说你要有写一些 email 的能力啊，你要有一些基本的 admin 的工作，其实销售的人都要负责做，因为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写什么关店的报告。
哦，真的吗？
对对对、嗯、你就是要写一个 daily report， 就是跟总公司说你今天的数据是怎么样啊，然后客人大概是什么人、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练习到 email 的写作能力，然后还有比如说怎么样保货啊出货，这种都很基本的啦、
嗯、
至少就是你那个细心度要有，不然你就是真的你出货出错你就真的就是出包大出包、
嗯、
很可怕。
我自己也觉得说其实第一份工作如果是 retail 的话也不要太沮丧，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修炼自己等级的一个工作环境、
啊、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会就是 在打怪，但是你也会学到很多 不同的技能，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沟通能力跟应对事情的能力。
对
对，
真的。
然后这两个其实都在你接下来要进入，比如说你想要找办公室工作好了，我觉得都会很有帮助。
真的真的，而且其实在 retail 的好处是你可以认识到非常多人。
嗯，对，
就不管是同事好了，你也会接触到各种客人。那其实我跟很多的客人后来都是成为朋友，他们就是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嘛，那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工作的机会，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有时候之前会有客人带我去就是画展啊，或者去一些其他的那种就是私人俱乐部那种的，就其实是可以建立到一个好的network 的关系。
对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办公室的工作其实它的环境相对就复杂一点，因为 retail 它的工作性质就是很简单，你就是固定时间上下班，然后你面对的人就是客人，而不是说你要跟你的同事竞争。可是当你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像我这种工作性质好了，我是要跟各个不同部门的人合作去完成一件事情。
嗯嗯嗯，
它那个复杂度就不一样了。
对，就你同一个专案可能要拉很多人进来，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外部的人在里面。 对，但在 retail 的竞争关系同事也是会有啊，因为你要抢业绩。
对，但是就是
但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性质。
对对 对，是不太一样，就是真的是比较单纯，就不太会跟其他，比如说你不用跟其他店的人合作吧，就是对，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现在公司好了，因为可能之后会办活动，那其实有牵扯到好多不同的外来的合作对象，就是你每一个要怎么去跟他们联系，然后把他们就是安排什么事情都安排好，其实就是你要有很好的协作能力。
那你觉得说行销工作有没有什么技能或者是条件是必备的？
条件的话，我觉得要成为行销人，你就是要很乐于接受新的事物。
嗯，对，因为
对
趋势会一直变。
对对对，因为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有新的不同的平台，新的不同的软体，那你就是要很乐于接受新的东西，然后你要对新的事物至少你要抱有好奇的态度，就是会想要去了解。所以如果是比较那种保守或者是循规蹈矩的这种人，可能做行销的工作就不会很开心。
对，会觉得疲惫吧，就是一直接受新知，
你就觉得天哪，为什么又要改？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在变，所以你需要一直去接触新的东西。
啊，
那你可能以前做行销的时候，你不需要会剪片啊，但你现在你就是要会剪片，你要会美编，你要会基本的，比如说你要会做 podcast， 可能就是你需要的技能。那技能的话，我讲到技能，我觉得基本的就是写作能力耶，因为就是写文案啊，这也是对蛮基本的。然后可能像我们这种比较小编制的公司的话，就基本上你的美编能力要有，你要有基本的美感，因为你可能要排版一些。 对啊，网站啊也要做网站，然后就是一些软体可能要熟悉一下吧，然后做简报也会需要。
对，简报能力很重要。
真的，就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还不错耶，叫什么 Google 什么图表简报术之类的。
哦，好像有听过。
对
对
对，就是他其实就在教你做简报，一整本书都在教你做简报，但是他非常的有用，就是他真的就是告诉你，他有就是举例，就是他改造前跟改造后，就怎么样把你的数字变成，就让他可以自己说个故事，就你如果你做的图表做得好的话，对，其实是会很吸引就是观看的人的。
对，
题外话。
对，可是我觉得是怎么说，我觉得 Microsoft Office 的技能就是很多公司都会觉得就是你基本的能力。
对，没错，
Excel 也是
非常强调。真的，报表你应该也要做很多报表吧。
对，然后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很行，他是社会新鲜人，他应该就是真的没有用过 Excel， 因为他连 copy paste 快捷键都不知道，然后非常的崩溃。我们都很崩溃，就是我们听到
我
当下都是 哦、好，就是 Ctrl 加 C 是 copy。 对，
我其实以前也有遇过一个 intern， 就是在我们代购公司的时候，那个 intern 呢，他是在英国念书，然后就是他就是来做 intern、他也是不会 copy paste。我超级 shocked， 然后就觉得、你不是在念书，你难道不用写论文吗？就是这不
是
有一些，
就算我，因为我是文组出身的、我就算不用做任何数据分析或者是任何数据类的东西，在大学的时候我也知道 copy paste 的快捷键，因为比如说你搜寻或者是做什么就是很方便啊。但是虽然说我们不会因此就对你有什么任何偏见，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哦，那其实你在 Excel 的这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帮你加强训练，因为有一些工作可能就是真的会大量用到 Excel， 你可能会需要写公式，你需要很自在的运用，你不能有任何差错，那就等于说要从头训练你。那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对
对啊，真的。
所以帮公司省去这些成本会
赢在起跑点。
对，赢在起跑点。
对，因为我有遇过有面试，就是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他是会考你 Excel 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你至少他会就是给你一些题目，然后你要能够马上做出来这些东西。
对,
对，然后有一些是会考到文案的能力的。
在这边跟大家透露一个我自己面试的经验。
来来来，
他在考我数学，然后因为我就是去面试那个 PPC 的工作。那他就是我当天去办公室面试的时候，他有分两关，第一关是数学能力测验，他直接发给我一张纸，上面有十个题目，然后是英文题目，然后要你算数。
是怎么什么级别的数学题？
其实大概就是国高中你要懂的那个就是逻辑。然后第二关就是跟那个面试官面试，但是他那个第一关的数学测验真的就是让我有震惊到，因为
就是好久没做数学题了。
对，好久没有做数学题，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在这里就是用英文回答数学题、
所以本来也没有通知说会有这个。
没有没有，他没有通知。
天哪。
对，所以
那你都答对了吧？应该
我有答对，但我可能也有错个两题，因为我可能真的就是完全不懂他那一题到底是，
而且还用英文耶。
对，它是英文题目，然后你要算数，然后可能比如说是跟销售有关的一些基本公式你要懂之类的。对，所以真的、对
我之前也有就是一个线上面试面试过的工作、然后也是超多考试的，我考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哇，
就它有分两个 part， 第一个就是可能有人格测验，比如说你在、
对对对
对，很多大公司都会有，比如说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它会给你 ABC 三个选项，看你会怎么去应对、然后再来就是考就是比较数学跟逻辑的 part， 就比如说它会比如、有一题好像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货车的货它几点钟要到达某一个店、那你要在几点的时候安排谁去，就是谁开出来这个货车，就是觉得天哪，我那时候真的考了一个小时，觉得好崩溃。
对
对，但后来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对
对，我觉得就算说可能在台湾之前都是文组的科系，但是到这里之后真的要练一点基本的数学能力，而且是要用英文。
哦，对，这也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总之基本的文书处理能力真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不然以后也会很累啊。
对，就是会对未来的同事造成一些困难。
但我觉得那个人可能自己也很慌吧，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就是忽然丢给他这么多数据，然后要他做，那他可能之前没有经验，一看到就觉得就是开始 panic 的，有没有？
对啊，我觉得对社会新鲜来说今年或去年其实都很困难啦，因为很多都是线上开始、那线上教学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对，
所以你是线上教他 copy paste 的？
对，超崩溃。
这种不是 Google 就好了吗？还要线上教？
我到时候再跟你讲，私下再跟你讲。
好的，好的。
不要毁坏他的名声。
还蛮好笑的。
对啊，好，那今天的访谈其实大概就告一个段落。那谢谢 Fion 今天就是跟我分享他在行销圈工作的经验。那希望就是有帮助到一些对想要在英国找行销工作的人。那就谢谢 Fion， 我们就下次见。
谢谢 Trina，
对，
下次见，拜
拜。
拜
拜。